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线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收听星期一的无线飞行号的节目。今天的时间呢，就是我一个人主持节目的时间，从头到尾呢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边讲话。有时候呢，我以前也说过了，一个人主持节目的话呢，有好也有不好。好的地方呢，就是好像整个节目都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想说什么都可以，我怎么弄这个节目都可以，我想说什么内容啊，怎么去表达，都可以，我一个人去操控。当然我们有我们的音控员在那边操控那个机器，但是基本上呢讲话是我一个人，那就不需要说跟别人的默契啊配搭这些都不需要管了。这是好处，好像呢非常自由，但是同时呢也发现少了一些跟人沟通的那种感觉啊。其实人跟人沟通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对象跟你沟通的话呢，那就变成自言自语，那种感受呢其实不太好的。如果你常常看见一个人呢他经常自言自语的话呢，可能他的精神有点问题啊，要看看医生。跟人一起沟通的时候呢，你会有互动，你需要听别人讲话，同时呢，你要回应别人的讲话的时候，他内心所表达的那种情绪。那这种互动呢，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呢，上帝创造人，就是让人人与人之间呢有互动。人不是一个孤岛，人不是独个儿的生存的。这种互动呢，可以表达一种关心，也表达呢互相的体谅啊，互相的帮助。那这个是上帝创造人又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啊。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创世纪的第十章呢，也会提到这方面的事情。里面呢提到有很多人，那么人与人之间呢也有互动，但是这些互动呢有时候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困难，甚至呢会产生罪恶出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现在我们起来听听圣经。 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创世纪第十章。以下是挪亚三个儿子闪、韩和雅弗家族的记述。大洪水过后，他们生了许多儿女。雅弗的子孙是哥灭、马各、马代、雅完、土巴、米舍、提拉。哥灭的子孙是亚什基拿、利法、陀加马。雅完的子孙是以利沙、他师、基提、罗丹。他们的子孙成为航海的人，分散在各地，按各自的语言、宗族和所属国家来区分。韩的子孙是古实、麦西、福、迦南。古实的子孙是西巴、哈菲拉、撒弗他、拉玛。撒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古实也是宁禄的祖先，宁禄是世上第一位英雄战士， 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猎人，因此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们常说，这人就像世界上最伟大的猎人宁禄一样。宁禄在巴比伦建立了他的王国，包括巴比伦城、以利城、亚甲城、甲尼城，然后他又把边界扩展到亚述，建立了尼尼微城、利和伯城、加拉城以及利仙城。利仙就是那位于尼尼微和加拉之间的大城。麦西的子孙有路低人、亚拿米人、利哈比人、拿弗土西人、帕斯鲁西人、加斯路西人、非利士人的祖先加菲托人。迦南的长子是西顿，他是西顿人的祖先。迦南的子孙还有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喜玛利人、哈马人。迦南人各宗族后来分散到各地，他们的边界由北面的西顿扩展到南面的基拉尔、加撒，延伸到东面的索多玛、俄摩拉、亚马、洗扁，接近拉沙。以上是韩的子孙按他们的宗族、语言、领土和所属国家来区分。雅弗的哥哥闪也生了儿子，闪是所有希伯人的祖先。闪的子孙是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亚兰的子孙是乌斯、户勒、基贴、马师。亚法撒是沙拉的父亲，沙拉是希伯的父亲。希伯有两个儿子，头一个叫法勒，意思是分开，因为他在世的日子，世上的人分为不同的语言群体。他的兄弟叫约摊，约摊是亚摩达、沙列、哈撒马菲、耶拉、哈多兰、乌撒、德拉、俄巴路、亚比玛利、士巴、阿培、哈菲拉、约巴的祖先。这些人都是约摊的子孙，他们居住的地方从米沙一直延伸到东面山区的西发。以上都是闪的子孙按他们的宗族、语言、领土和所属国家来区分。以上是挪亚儿子的宗族，是依照他们的世系国家排列的。大洪水过后，地上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些宗族的后代。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圣乐伴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今天你读到的经文《创世纪》第十章，我不知道你听的时候呢有什么感觉呢，或者是你自己翻开圣经一个一个字的去读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你发现呢，经文里面有很多人的名字，也有地方的名字，主要是人的名字，谁谁谁的哥哥，又生了谁谁谁，谁谁谁又生了谁，谁是谁的子孙，谁又是谁的父亲，哇，很多名字，这个我们就叫家谱啊。那当然现代的中国人呢也没有什么家谱的观念，如果上一代的人呢也有家谱的，就是在这个祠堂里面呢，特别是祠堂啊，都有家谱的存在。比方你是姓李的或者姓黄的姓陈的，那么你这个姓氏呢有一个家谱啊，可以从你这边呢一直的往上推，知道你的爸爸是谁啊，爸爸的爸爸就是你的爷爷是谁啊，爷爷的爸爸又是谁，一直的往上推呢，就把这些名字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呢就是家谱。那这个家谱呢在圣经里面经常都出现，比方这里创世纪的第十章就是了，就讲到啊挪亚他的儿子们的后代啊，就成了一个家谱了，而且是非常详细的家谱。那如果你读新约圣经呢，你也知道路加福音还有马太福音呢都有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你会问，哎，读这些家谱很烦呐，都是一大堆的名字，读来干嘛呢？很多人读圣经读到家谱这边呢就把它翻过去跳过去就不读了，再继续的看另外一章另外一段就算了，就好像呢把那个家谱当作它是不存在一样。诶，最近呢我也在我的节目里面也接听一个听众的电话，一位老奶奶呢她就告诉我，她竟然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耶稣的家谱呢把它背诵下来啊，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背啊，我背得非常的纯熟，把它背下来。那我就问他干嘛要背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是一看见家谱就把它跳过去就算了，但是呢他要背诵下来。他告诉我那个原因呢就是说他担心啊有人问他，你懂不懂圣经啊，你会不会念圣经啊。那这位老奶奶呢就为了表示他是懂圣经的，他是认真读圣经的，所以呢他就把耶稣基督的家谱也背下来了。后来呢我就告诉他说，其实没这个必要的，你自己读圣经呢不是为了要证明什么，更不要为了证明你自己是一个读圣经的人，没这个必要。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耶稣基督的家谱也不是让我们去背诵的。那这个家谱的存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个人的血脉，这个根源可以一代一代的往上推，或者是一代一代的往下去延伸，很清楚的有历史的记载，主要是要表达这个意思。那么当你去研究圣经的历史，或者说你想深入去研究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他在历史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你就要按着这个家谱慢慢的一个一个去研究去推啊，这样跟着这个家谱的记载去研究，那这个家谱的存在就非常重要了。就好像你要查一个案件，比方你是个警察，你要查到底谁是谁是那个凶手杀人凶手呢，那你就要按着事实一个一个去追追寻啊，到底这个人为什么他要到那个地方去呢，他要干嘛呢，哦原来他是为了这样这样子，那为什么他后来又去那个地方呢，那你就找这个答案。那家谱的存在就好像是这样，如果你要研究历史的话呢，特别是你是个学者啊，你真的要研究到底哪年哪月哪日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跟圣经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有什么关系呢，那你就需要家谱的根据了。但是一般人你不是这样去研究的话呢，其实真的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看家谱或者是背诵家谱的，因为这个不是家谱存在的意义。好了，回过头来 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第十章，有很多家谱的人的名字在这边，其实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和他的后代都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都是历史上的很真实的人，他们都存在过历史里面，而历史呢，也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有他们的行为，所以才成为了真实的人类的历史。那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人很容易把圣经呢里面的记载把它所谓的灵异化，灵就是圣灵属灵，这个灵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呢、这个灵啊，我们常常很容易把圣经的记载呢灵异化，一看见圣经所记载一件事情就说这个代表着神的拯救这个就代表着人的罪这个就代表魔鬼都是很灵异化的。我们没有考虑到其实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实在的历史的部分，不是什么都是比喻，不是什么都是代表什么什么的，而是呢它本身就有本身的意义，它本来就有这个历史的意义，那你就按着它的历史的解释，其实呢也可以得着很多的启迪，很多的教训。那当我们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呢，其实是很有味道的因为起码你可以告诉你自己，你的信仰呢是一个很实在的有历史根据的信仰，你的信仰并不是一个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一个东西，也不是幻想的东西。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是把圣经的教导灵异化的话呢，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种灵异化呢可能是出于你自己的幻想而已，你根本没有考虑到到底当时那个人做什么事情，为什么神要惩罚那个人呢，为什么神要赞赏那个人呢，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你都没有注意，没有考虑，你就随随便便的灵异这样去解释圣经呢，其实是很有保留的。倒不如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历史事件，看历史的发展，这样去解释圣经呢反而更有味道，更是有根有据，这样的信仰呢才是个扎实的信仰。所以今天这个家谱呢，我再说你不必每个字去仔细的读，也不必把它背诵下来，但是家谱的存在正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据的，是真实的，而不是我们一个所谓唯心论自己构想出来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那这一点呢希望你以后都记住，好好的读圣经，仔细的读圣经，一定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的。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圣乐伴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我们的信仰呢是一个很完整的信仰，也是个非常精彩的信仰，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呢常常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历史啊，或者是客观的考究啊，或者是一个科学理论方面的钻研呐、这些呢觉得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唯心论呢、常常讲我的感觉，我的体会，我的领受，我个人的亮光。那这两者呢常常我们会走极端，结果我们的信仰呢就出了问题了。那具体来说就是有的人呢什么都要讲理论，讲客观的事实，他们呢就会问，哎， 为什么圣经会这样子呢？圣经那个年代是不是真的发生这种事情呢？比方挪亚方舟啊，大洪水啊，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呢？那个太阳在天上停留了一天，没有落下来，是不是真的呢？我们都要考究这些历史的事实，要问到底是不是合乎这个科学的。那这个就是重视科学客观的研究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太重视我们的心灵，我们就觉得啊，圣灵感动我，怎么怎么样，上帝向我说话，叫我怎么怎么样，我就做了。我根本不理这些客观的历史的事件，觉得这个是小事，不需要太注重，重要的是圣灵的感动。那这两个都是跑极端，跑极端的是不对的。真正的信仰呢，是两者没有冲突的。一个有圣灵感动，有圣灵带领的人呢，他也可以用他的脑袋去想东西，去做研究，做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但同时呢，他可以有圣灵的带领，有主的同在，可以经验主的真实的。所以今天呢，我想给你介绍一首歌，叫我亲眼看见你，作曲作词的人都是邓树仪。歌词是这么说的：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再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希望我们的信仰呢，千万不要跑极端啊。一方面呢，我们要有客观的事实，但同时呢，我们要在心灵里面亲眼的看见我们的主。送给你这一首我亲眼看见你。
我在深 无线飞行号向机长报告。
好，今天的题目呢比较特别啊。今天我们在读经那边呢就读到创世纪的第十章。那我想问问大家，这个第十章里面介绍了一种圣经里面很特别的题材，这是什么题材呢？一种很特别的圣经的题材啊，出现在创世纪第十章的这个题材是什么呢？第一，它是食谱，就是吃东西那个食啊，食物的食，食谱。第二，它是歌谱。第三，它是家谱。到底创世纪第十章里面出现这个圣经题材是什么呢？是食谱、歌谱还是家谱呢？知道答案的话呢，请你通过手机短信把答案发过来，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信息前面加上无线两个字就可以了。请你同时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同时发过来。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you